我们每天都要思考，做出不同的决定。学习神学科目更需要深入的思考。
正确的神学思考法，帮你更快更轻易地学习和掌握神学各科的内容。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
神学思考法。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周广亮，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神学思考法。一连24堂课呢，我们来到第18课了。这一堂课呢，我们的课题是后现代对系统神学的影响。你会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一课的题目是叫后现代对系统神学的影响呢？它特别的地方呢，就是在题目上多了一个影响，影响这个词。我们之前的两课呢，都在讲传统的系统神学方法和现代的神学方法。那为什么呢？到了现在，我们好像不讲神学方法，而讲到身处的这个时代对神学方法的影响。这里先做一个解释，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现在身处的这个时代呢，被称为后现代。后现代呢，充满着各式各样的思想，而受着这些思想的影响，在神学中呢，也发展出各式各样的系统神学方法了。但是呢，它又没有成为一派，或是主流的一个神学的方法。在这个情况啊，就跟传统时期和现代时期不太一样了。因此这一堂课第18课呢，我们会先看看身处的咱们的这个环境所面对的思潮，以便明白在做系统神学研究的时候呢，神学家们需要面对什么样的影响和挑战。另外呢，在后现代时期呢，所发展出来的系统神学方法呢很多，又没有能够影响大局的主流神学思想。因此这一堂课有限的范围里面呢，我们不能把一些不同的神学方法一个一个介绍。咱们呢只会在下一堂课介绍一下一个比较多人参与讨论的后现代系统神学方法。那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偶尔你会听到的叙事神学。所以第19课下一堂课呢，我们会介绍叙事神学。这堂课我们就介绍后现代对系统神学的影响。基本上呢，我们这有限的30分钟里面呢，会分几个段落。第一，交代一下后现代的定义跟概念。然后第二段呢，讲一下后现代的挑战。那第三方面就讲这个后现代最大的一个特色，多元性，还有政治与权力。最后时间足够的话呢，我们讲一下后现代的知识论，再做一个总结。时间很紧逼，我们就要很精细的讲啊，也希望你能够多回到讲义呢，看讲义反复的这个温习。有不明白的时候呢，提出疑问啊。通常呢，在你提出疑问之前呢，如果能够看到相关的文章跟书，我相信会帮到你的。好了，我们第一个要交代什么是后现代。后现代其实呢是一个模糊的字眼。它代表一种态度跟精神。那很明显，后现代的出现呢，是要与现代做一个对比。所以后现代的这个后呢，它不是时间意义的后，这点要掌握。虽然是一个后这个字，前后的后，那它是什么呢？它是一种文化思想与观念的转移和继承。后现代的目的呢，是要开创一些新的东西，因此后现代的思想与现代的思想呢是分道扬镳的。后现代首先出现在哪里呢？是在建筑上面，在建筑形式和功能上与现代呢做出对比。 慢慢的，后现代的思想逐渐就延伸，并且开始批判现代的社会理论。然而啊，在社会理论当中，学者们注意到，当现代化的发展涉及到第三世纪和现代化的时候呢，第三世界的国家都以欧美为目标的时候，希望现代化的程度能够赶上欧美。但这种现代化的过程呢，却是令第三世界的国家失去了他们自己独特的文化和资源。在这种简述当中，我们看到后现代对现代的批判是涉及到几个层面的。这些层面呢，包括了文化、建筑、社会、政治、经济、思想等等。而在神学方面呢，身处在后现代的氛围里的神学家就尝试以后现代的思维，或者说是使用后现代的观念来理解神学方法，并且呢做出神学建构。就这样呢，便产生了多种多样甚至完全不同的方向、途径、方法。举例子吧，例如美国的后自由主义神学、天主教界的超验神学、英国的根源正统主义神学。那我们只列出几个神学方向的名称，但是时间有限，那我们在这里呢，当然不能够一一的谈他们的内容，你只是听一下有这样的情况：美国后自由主义神学、天主教的超验神学、英国的根源正统主义神学等等。这是后现代的一个基本概念。然后我们再来看后现代的挑战。现在我们具体的来看一下后现代带给神学思考和神学方法什么挑战。经过现代时期之后呢，人类社会快速的发展，人们以为在现代的时期呢，已经对知识、语言、存在的本质有了充分的掌握了解。但是啊，问题来了，后现代的出现就说明了事实并不是这样。因此呢，在后现代发展出一套新的思想方法，而这套思想方法呢，好像一套新的游戏规则，对神学研究就带来了冲击。以往强烈的影响西方思想界的思潮，比方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的意识论、德国哲学家康德诉诸主体的认识论，或德国神学家施莱尔马赫对宗教经验的强调，都是以个人的意识和经验为起点，从而产生了确定和确知的知识特质，并且由此产生了根基的感觉。那这是现代思潮的特质。但是到了咱们现在讲的后现代呢，人们却强调多元化、对话、社会群体等等。因此后现代挑战了现代时期强调个人来理解确定的真理的特色。那么后现代的特色是什么呢？后现代的特色是人们在对话中存在，人们经由对话认识真理。说到这个对话呢，我就想起有一次卢文牧师，我跟他交通呢，他就觉得对话什么神学对话，对话觉得是一些很不实际的东西。我们最重要是爱主耶稣基督，要传福音，要遵行大使命差传，那是对的。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年轻一代呢，现在进入后现代在影响当中，所以呢，这个对话的概念呢，进入我们的思想世界。因此我们说了，后现代的真理观呢是对话性的，是多元性的和社群性的。从现代到后现代，对于真理观的转移，对神学有没有冲击呢？当然有冲击。在这里我们先不谈其他的问题，时间有限，我们讲它的重点。那这个呢，为神学家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就是神学需不需要适应这种潮流？若需要的话，神学思考要怎样配合这种潮流，并且要配合到什么程度？ 我再重复，神学需不需要适应这种潮流？我补充，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思想潮流。若需要的话，神学思考要怎样配合这种潮流呢？并且要配合到什么程度呢？这是后现代的挑战。好了，再接下来第三方面，多元性。多元性，那我们具体的来看几方面，看看后现代思潮对神学方法有什么挑战。第一方面呢，当然是多元性，它的意思是各式各样的意思。多元的文化对人的生活的各个层面，例如政治、哲学、宗教、文化等等等等，都带来了冲击。没有一种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呢，可以被看为是一个标准的，也没有一种宗教、哲学或神学方法呢，可以被视为是一个标准的、模范的。在自由的世界里啊，无论是哪一个宗教，都没有办法代表整个社会。例如，我们甚至不可以说某个国家是完全意义的基督教国家，或者某个国家是佛教国家。在宗教之内呢，例如在基督教里面也是具有多元性的了。没有一个宗派，也没有一个神学理论能够说自己是代表整个基督教的。在现存的众多神学理论当中呢，每一个神学理论也不能够求助于一个特定的哲学观，或者说是求助于某一个特定的概念，然后把这个哲学观或概念呢看为信心和理性之间的桥梁，然后做出神学论述。相反的，神学必须在哲学的历史性和在神学的多元性的限制之下阐述基督的信仰。另外，在宗教多元性的环境之下呢，就是说在不同的宗教当中，基督教神学要论述基督信仰和基督信仰的独特性，这是在多元场景之下的神学任务。另外，从多元性的角度来思考的话呢，后现代对过往神学看法带来了批判。后现代所批判的就是过往的神学常常带着一种前设，这个前设呢，就是认为神学的思维方式和论述模式呢是具有普世性的，也就是说放诸四海都准的。但是请你留意，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后现代有这看法的原因是从历史研究当中，或者说是在思想史的研究当中看到，一向被视为具有普世性的启蒙运动，最后呢，也证明只不过是时代性的。就是说，启蒙运动的发生是有它的时空作为条件，并且这个运动的发生也受到历史和文化影响的。这个多元性的这第三段呢，我觉得对我们今天的中国教会的传道人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的环境、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教育呢是强调单元性的。那记住，我们现在不是讲查经，我们现在是讲神学方法，讲系统神学方法来到后现代的时候它的影响。所以这个范围你要掌握，你掌握得住的时候呢，这半个小时啊，我们神学思考法呢，你就受到冲击，你的想法就有进步跟成长了。但是话说回来，后现代思潮这种提醒对基督教神学来说呢，可能是有破坏性还是建设性呢？破坏性还是建设性？请你说，对，其实是有建设性的。我们举例子，这个例子很重要，请你仔细听啊。今天有一些咱们中国的神学工作者，过分高举16世纪的加尔文思想，并且呢，想把加尔文主义全盘移植到中国人的处境当中。那我们之前也说了，其实加尔文主义跟改革时期的加尔文的思想是有分别的，但是其实加尔文在16世纪所关注的是怎样把圣经 与16世纪当时日内瓦的宗教改革运动联系起来。因此在今天，我们若要在中华文化和咱们自己的处境当中完全引用加尔文主义的时候，要不要小心呢？当然要小心，不能把加尔文主义全盘不加思索地搬到中华文化当中，也不要把加尔文主义看为是神学的最高权威。当然我们知道加尔文主义不是最高的权威，最高的权威虽然我们一直都同意是圣经神的话语，但是怎么样解释圣经呢？这又是神学思考我们要不断学习的。这一段是一个提醒。接下来第四方面，政治跟权力，力量的力。以前呢，在现代的时期呢，社会是强调进展进步，那这种历史进展观就是认为社会和人呢会不断的进步，并且呢强者会做领导，弱者呢会被逼成为跟随的，甚至会被淘汰。在这种历史进程的观念当中呢，弱势群体呢一般不会被重视，并且社会公益呢也不太会被严正的处理。在现代的时期，科技的发展带来了进步与文明，让人得以控制大自然，并且创造了丰富的物质生活，这是我们今天中国人所经历的了。但同时也浪费了很多资源，也破坏了生态环境。结果呢，在累积了很多财富和促进了健康的同时，也造成了某一些饥饿和贫穷，对不对呢？当大部分人的生活标准提高的时候呢，许多住在同一个地区的人好像啊生活在另一个小小的世界。当在某一些地区自由平等好像得着高举的时候，在另一些地区呢却发生着种族的仇恨啊、灭绝啊、性别的歧视啊和来自别国的压迫啊、难民啊等等。那这些都显示出权力不只是正面的控制，它又可以是负面的剥削和欺压。好了，在后现代的时代里啊，这些权力的两面性向神学就提出了挑战。也就是我们信主的人呢，服侍教会的弟兄姊妹要受到思想的冲击。基督信仰是追求公义的，对权力财富分配的不公平是应该有所敏感的，有需要关注贫穷的人、边缘的人和被遗忘的族群，这是我们都明白的。而这些来自贫穷、没有势力和非主流的声音，又提供给了神学家一些社会的、历史的观点，要他们在做神学建构的时候呢，也把这些观点包含在其中。后现代意识到个人主义的危险和社群的重要性，以及语言对知识和真理的影响。那么在一个社群里头啊，不同的团体和组织都在行使着权力，权力呢由语言彰显出来。那为什么这样说呢？稍微解释一下，其实这很明显呢。你想想，在一个社群里头拥有发言权的自然就是权力的象征。我再讲具体的例子，谁拥有报社跟电台跟一些传播媒体的决定权呢，谁就是有权力了。因此呢，神学工作者在建构神学的时候，有应当为着教会谨慎自己的发言，在发的时候呢，也要顾及贫穷人和有需要的人，也要避免为有权有势但是所作所为不合真理的人去发言。神学家必须意识到话语产生权力和产生影响，他们应该为自己的话语权负责任，避免产生压迫性和分裂性的神学。而在神学思考当中，应该具有反思、自我批判的能力，这样呢才能服侍神、服侍基督信仰的群体和服侍 广大的社会。那讲到这政治与权力的时候，如果你正在读圣经，你想旧约圣经的先知书，他们就是在话语权上发挥出耶和华神的权力。那在圣经方面的联系，时间关系呢，我们不走在那个思考的方向了。最后我们很快的提一下知识论第五方面啊，知识论。在现代的时期，基督教神学在启蒙思想的环境当中，受着理性主义思想家的影响，因此呢，现代神学不论是对圣经解释啊、神学建构啊，当然都是以理性为根基的。因此呢，根基主义啊，变成了现代的特征。但是后现代在知识论上，你知道吗？放弃了根基主义。后现代采用了什么呢？采用了网状中心理论，渔网的网啊，网状状态的状，网状中心理论。它就是强调知识好像一个网子一样，可以向多方面发展。但是呢，网又有一致性、连贯性、紧密性和实用性。后现代的知识论呢，也对知识和确实性存着怀疑。因着这些转变呢，后现代的知识论就放弃了客观真理的思想。这个是很特别的。以圣经研究我们做例子，现代呢，强调科学的客观性，并且发展出历史评鉴法。我们之前讲过了，我们在前面的几课呢提过什么是历史评鉴法。现代的圣经学者以历史评鉴法来研究圣经和历史文献，但是呢，到了后现代，学者们用诠释学的方法直接对历史评鉴法提出了挑战。那一些我们在上一课提到的学者，例如加达默尔和特雷西，他们都冲击着传统的历史评鉴法。他们批评啊，历史评鉴法只强调诠释者的客观性，但是呢，却忽略了诠释者的主观性。后现代的圣经学者强调圣经文本使用了故事比喻所产生的丰富意义，并且也强调诠释者的背景和社会环境对诠释的重要，并且呢，批评僵化的历史评鉴法削弱了经文的意义。就是在这些对传统知识论的批判之下呢，后现代的神学家在后现代的氛围之下发展出各式各样的神学，例如后自由主义神学、叙事神学。这叙事神学是下一堂课第19课我们要介绍的。前面也提到了有超验神学，另外还有戏剧神学、根源正统主义神学等等等等。但是由于篇幅所限呢，我们当然不能在这里做一些介绍。
正确的思考法，帮你更快更轻易地学习和掌握神学各科的内容。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神学思考法。
在这里呢，我们讲完了后现代对神学思考、神学方法的挑战。可能听众朋友啊，弟兄姊妹，你觉得这些发展和过程呢是比较陌生，也可能比较难理解的。但我也相信呢，有少部分听众朋友跟弟兄姊妹呢，对这些思考性的，由哲学发展到神学思考呢，是有兴趣的。无论怎样呢，我们一起来努力。那在总结的时候呢，我提出过去这四堂课有关系统神学思考方法的讨论呢，可以总括来说是这样的：基督教的系统神学是人对我们的主、对神、对上帝的反省反思。总的来说，神学家他们以两种出发点做神学反思， 就比较简单的，我们用这两种来概括。他们采取从人的角度做出发点的方法论，这个我们简单说是由下而上，而采取从神的启示做出发点，我们称它为上而下。所以就这两种神学反思，下而上或者上而下。那么大部分的现代和后现代的神学家都采取怎样的方法呢？你也可能想到了，就是由下而上的方法，从人的角度，以理性、经验、历史和处境作为资源来做神学反思，从而显出圣经和神在基督耶稣里的启示，对时代的合理性啊，还有适当性。神学家们提醒我们要注意，基督信仰是与世界有关联的。从事神学研究的时候呢，也不可以忽略传统的文化、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因素。基督教神学家当然不可以闭门造车、自言自语，忽略了社会和他人的存在。那这是我们过去这几课讨论有关系统神学思考方法的一个简单的总结。现在你收听的呢是良友圣经学院的新课目神学思考法。24堂课呢，我们已经来到第18课了。在结束的时候呢，我们还有1-2分钟，我觉得我应该认真的跟弟兄姊妹一起献上一个祷告，让我们的敬虔、灵命、服事跟对神话语的认识呢，跟今天的社会时代思想有好的联系，让我们能够不断进步。好，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在十字架的救赎大恩里，我们看到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是这样的爱我们。我们是罪人，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得拯救，有永生的盼望。在神学的造就跟学习过程当中，你给我们思考法的操练，愿这一系列的课程成为听众朋友的帮助，以致我们的服事、我们的思想能够不断的提升。主啊，帮助我们在后现代的社会里面能够分辨是非。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第18课的后现代神学对我们的影响简单的介绍到这里。我是周广亮，谢谢你的收听，再会。
天地为何设立，四季为何变换，生命为何被创造，
我的心中都有一个空，没有人能填满，没有人能去掉，哦，没有人能填满，没有人能去掉，只有造天地的神能解释宇宙万象，只有造人填满人心的渴望。